OK，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人生在世上，虽然人生苦短，但是还有很多那个高兴的时刻。我记得在小时候的时候，大概15岁之前吧，最高兴的就是每年那个放寒假，从放寒假的第一天就开始数算上了，还剩15天、14天，一直数到最后腊月30，第二天就可以穿新衣服了。通常的情况是，在腊月30，我们睡觉的时候还看不见新衣服，哎，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新衣服就放在那了，非常的高兴。我们盼望就是穿新衣服，因为我妈是那个就是会做衣服裁缝，在腊月底那个月里边特别忙，每天晚上，反正我们睡觉她依然在那儿缝衣服，我们早上起来的时候又在那儿缝衣服，所以我们的衣服都是在最后才缝出来的。所以一年呢，夏天有一件新衣服。冬天有一件新衣服，特别高兴。那我们在基督里边也是，要像我们小时候喜欢穿新衣服一样，要渴慕穿上，能让我们所穿上的。我们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脱去旧人，我们上一次所分享的，就是脱去我们这些邪情私欲、一些污秽的东西、黑暗的东西、不好的东西，我们心里边的苦毒、恼恨、忧愁、烦恼。记恨，所以一些不好的东西我们都要脱去，都要穿上。神让我们所穿上的，就是神给我们基督徒所教导的。我们今天继续分享那个保罗书信，哥罗西书第3章12节这边，来我读一下。哥罗西书3章12节，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都要从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就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我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面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从感谢的心。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您赐下您的话语，成为我们随时的灵粮，每日的浇灌我们，也随时的借着话语，借着圣灵引导我们，保守我们，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能够被主所掌控，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能够在聚焦在主耶稣基督身上，让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行事为人，都以基督耶稣为中心，让我们在各个时候、各个地方都能够以基督的心为我们的心，能够传扬基督的爱，能将基督的爱打向人间，传遍世界每一个角落，传遍我们的社区的每一个人，是吧？求助保守我们心思意念，让我们活着就是荣耀神，荣耀归给天上的父。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那么这一段经文呢，我想分割这样几部分来讲：穿上怜悯、恩慈等等等等，穿上爱心，穿上平安，穿上感恩。那这是这段经文里边的几个动词，我根据动词把它做一个大概的段落。我们说，哥罗西书是保罗在监狱里边，在主后60年到62年这段时间，在监狱里边的时候呢，在哥罗西教会所写的一封信。那时候的信徒，他们信主大概3到5年，但是他们信徒在主里边的信心很好，他们爱众圣徒，他们也有基督美好的盼望。因着这一点，保罗感谢他们。那保罗也希望他们呢，继续能够多结圣灵的果子。在结圣的果子当中，能够经历神，这是主对他们的耶稣那个保罗祷告当中对他们的盼望。那保罗呢，也以那个自身的经历讲了自己的见证。因为说哥罗西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说有一些人传讲耶稣基督不足够，耶稣基督是很好，但是还不完全，他们必须寻求那种特别的经历，好像是他们能够看到天使如何如何。因着这样一些经历，他们就认为他们和基督的关系好了，他们完全的得赦免了。保罗说不是这样的，基督完完全全的够了。所以在第一章，保罗就说，基督是一切，一切都是基督所造的，一切所造的都是为了基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基督是我们人生一切的保障，基督是我们教会的头。所以也劝众弟兄姊妹要按照基督的教导去行。 不要被那些所谓的神神秘秘的神秘主义所引导，以为只有有这种神秘的经历才是一个好基督徒，有了神秘的经历才是一个完全得救的。保罗这些不对，我们有了基督就有了一切了。当我们有了基督以后呢，我们就要向上仰望基督，寻求天上的事，向往天上的事，这能是我们将来的归宿。因着这样一个总纲，所以呢，保罗提出来，我们要脱去旧人，我们要穿上新人，因为我们已经有圣灵在我们心中内住，我们有这个能力。所以，我们今天继续分享如何穿上新人。那么，从12节里边说，所以我们既是神所拣选的圣洁的蒙爱的选民，我们就应该穿上下边的东西。那么这里边呢，保罗借着这段经文给我们定义，我们是属于神的，神所拣选我们的，我们是与世界分别为圣的，我们活在这个世上，但我们不属于这个世上，我们是临时暂居在这个世上。神是爱我们的。那谈到拣选，今天早上主日学我们就谈到拣选这个问题。拣选呢分不同的层面，比如说，人也堕落了，天使也堕落了，但神拣选拯救人，不拯救天使。所以堕落的天使是没有得救的机会，而只有我们堕落的人类是有得救的机会的。这是神给我们恩典。那么在整个人类当中，神一开始拣选亚当。希望从亚当生出敬虔的后裔，来荣耀神、敬拜神。但是亚当堕落了，后来又拣选诺亚，他们一家得救。但是诺亚的后裔在创世纪第十章的时候又荣耀自己的，也堕落了。所以神又拣选亚伯拉罕，希望通过亚伯拉罕的后裔能够荣耀神的名，能够把福音、能够把神的名传遍世界。但是亚伯拉罕的子民也不行。我们说，旧约当中以色列民虽然被拣选，但得救的只是极少数，也就是余数。所以基督才来到这个世上。基督完成了旧约所规定的律法。基督也是人，也曾经受过各样的试探，但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因着基督，我们所有人通过信耶稣基督都可以得救。那么，在同样在新约里边又拣选，耶稣拣选12个人成为他的使徒。耶稣在升天以后呢，也拣选保罗成为他的使徒。所以，使徒就这12个，他们的身份不同，他们的责任不同。那么，在今天，有的人蒙召做牧师、做传道、做执事。但是，我们根本的目的都是在不同的职位上，在不同的场合下，以不同的身份来传扬基督的名。所以，我们基督徒也是神所拣选的。神给每一个人机会，神拣选人来给每一个人机会。但是，有些人不相信，或者说还没有信。所以，我们要认清我们在主里边的身份。我们是圣洁的，我们不属于这个世上。我们是被神所拣选的，被神所关爱的。将来我们要到神所居住的地方，就是天堂那个地方去。所以遇到一切的苦难都是暂时的。虽然我们想起来30年、40年，甚至100年时间很长，但是和永永远远比起来，那就不算什么了。所以我们要学会有那种千里眼、顺风耳的那种能力，这个是靠圣灵的能力。所以这是我们的身份。由于我们有这样的身份，有圣灵的帮助，所以我们就可以穿上怜悯。怜悯呢，就是从受害者的角度，或者从那个困难当中那个当事人的角度，从他的角度去思考问题、看问题，而不是从我们的立场。从我们的立场看的话，你活该，谁让你之前如何如何的，这是我们人的立场。但是从他的角度，每个人都有他不同的生活环境，他所遇到的苦难，我们可能没有遇到。所以，当我们从他的角度去看他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会深化仁爱之心，就会生发怜悯之心。比如说，耶稣来到世上干什么？耶稣来到世上是讲天国的福音。耶稣第一句话就是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 所谓天父就是千禧年进了，千禧年很快就来了，你们要不要进去啊？要进去就得悔改，要再按世上的这些风俗、世上的这些观念去生活。这是这个耶稣要做的。但是耶稣看到以色列这些人讲天父话语根本听不懂，整天就是把那些生病的、有病的抬过来、抬过去，放到他的脚下让他治病。所以耶稣看这些人说，如同没有那个牧人那些羊一样，流离失所。生发那个怜悯之心，给他们医病，各样的病症，啊，那各样病症，除了各样病症，就是说，我想其中也包括癌症，啊，包括各种就我们说的是今天那个抑郁啊，major 那个 depression，各种各样的病，各种各样的疾病都有瘫痪，耶稣都得医治，因为一切都是神创造的，神掌管一切，所以耶稣有怜悯之心，我们也应该学会有怜悯之心，比如说我们去洪都拉斯。我们的目的是要给他们传福音，但是当我们看到他们一天就吃一顿饭还吃不饱的时候，所以我们就帮助他们能吃饱饭，通过散发基督的爱心，让他们知道基督爱他们，他们就会来亲近基督，就会来相信基督。所以我们要穿上怜悯，另外这个大部叫恩慈，恩慈从三个层面。第一个就是说，你用合适的方法去帮助这个人，满足这个人的需要，那么最后也化为一个高尚的一种品格，温柔和善，各种讲正面的东西。那圣经里边讲的这个恩慈是说，以神的方式，在神的时间里边，所以神的时间里边就不前不后，不早不晚，正正好，满足你心里边的需要，满足你各样的需要，这是恩慈。按我们人的能力，我们根本做不到，而只有神能做到。所以恩慈是圣灵的果子之一。圣灵要我们说，那个仁爱喜乐一大串，都是属于一个果子里边各种各样的品味，知道吧？就像一个苹果，哎，你吃起来有点甜，但是又有点酸，知道吧？各种各样的，闻起来还有点香，但是它就一个苹果。所以恩慈是我们圣灵果子的其中一个品格。当我们知道神的心意的时候，哎，我们就是说，这个人做事的话，他会这样做，所以我们就学着他，知道吗？所以我们在弟兄姊妹相处当中，你要说相处时间长了，就是说，哦，这个人做事，哎，他是这样做，还做得挺好的。所以以后你碰到类似事情，就说，哦，他是这样做的，那我也这样做，知道吧？这就是我们学习，互相学习。当然，我们最主要的是说，根本上从这个耶稣基督身上学习这些品格。以弗所书这边有一个比较好的定义，叫什么样恩慈？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在后来的世代看。所以恩慈根据这句话就是，恩慈就是神极丰富的恩典，极丰富的恩典。所以神给我们什么呢？神给我们阳光、雨水、土地、房屋来居住。神给我们永生，给我们盼望，神给我们医治各样的病症，这些都是属于恩赐的。所以恩赐是一个很广泛的、范围很大的这样一个品格。谦虚，我们要穿上谦虚，谦虚是离我们最近的一个品格，也是最难学的一个品格。那谦虚呢，我们呢喜欢。人与人比，比我好的千千万，但不如我的也万万千啊，这是我们人的想法。所以，我们做一个事情说比，通常我们人的比方就是说，你可以好，但是你不能比我好，啊，你不能比我好，你要比我好了，那我就不高兴，知道吧？这就是人的缺点了。我们应该是和谁比的？我们是受造物，我们和神比啊，有本事你和神比，知道吧？当我们和神比的时候，我们就会谦卑下来了，就像那个当时有一个传道人说，你和那个就是孔夫子挺好，但是孔夫子一想说，那还是他还不是神，啊，所以他会说朝闻道，晚死地，所以他不如神，他是和神比，我们也是和神比。当我们和神比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说我们是受造之物，我们是有限的，他是无限的，我们就会谦卑下来，我们就会明白我们的身份地位，我们是要服务于神的。我们是要传福音的， 项目就容易切白了。否则的话，创造人觉得比他不行，你创造这个条件也比他行，或者你这方面比他不行，然后挑另外一方面比他好，知道吧？所以这就是我们人，你有条件肯定骄傲，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骄傲，这是我们人的本性。但是圣经教导我们要重新谦卑，腓立比书这边讲的说，我们要重新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因为每个人都有他强项的地方，知道吧？你说他做事慢，但他做事认真啊，他做一点是一点。所以说你得看他的强项，你说他那个做的粗糙，但他做的快呀，三下五除二他就把事情搞定了。就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优点，不要拿自己的强项比人家别人的那个难度，知道吧？这个不能像那个赛马一样，你拿那个中等的比人家差的，高的比人家中等，那是我们人间的进步。但是我们在神的国度里边，就是看自己比别人弱，别人比自己强，这样你的关系就可以容易相处了啊。我们看那个耶稣是什么样的？耶稣朋友神的形象，他就是神，但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者，反倒虚举，就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从高高在上一个神，举了一个最低最低的位置。奴仆是我们人类当中最低的一个人的身份的位置所能表达的一个词语，奴仆就是奴隶了，就是奴隶了。所以我们要学会谦卑，像基督一样谦卑。另外一个温柔，温柔是什么呢？我们说耶稣基督很温柔，温柔不是说这个人软弱无力，这个人那个就是说不没本事，温柔就是说我有内在的力量，知道吧？就像说那个太极一样，你别看他那个就是柔情似水，好像说一巴掌就可以把他打倒了，但是他是以柔克刚，就是温柔的意思。他内在的力量慢慢的释放，一点一点的释放，达到他说要他的果效，知道吧？所以说我们做事也好，我们说话也好，我们讲话要用那个用圣经讲说要用言调和一样，回答个人的问题要温柔。要温柔，要或者说我们说的，哎，你这个如果嗓门比较高的话，降低8度，哎，让人听起来比较舒服一点。所以这是我们说要学习温柔，因为圣经也说，温柔的有福了，他们必承受地土，那个地土是天国的地土，知道吧？天国的地土。忍耐，我们有太多东西需要忍耐了，知道吧？在人与人的交往当中，总会有各种各样的矛盾，总会你觉得这个人怎么又是这样说话不客气？啊，做事怎么又怎么不周到？你会有各种，我们同事之间，尤其是你做了那个，不管是雇员也好，不管你是老板也好，总会有一些身边就是不合你心意的时候。所以，这是我们要忍耐，我们要积极的面对这个事情。你不要发怒，你不要报复啊！甚至有人欺负你了，欺负你了也没关系，总有一天神会替你伸冤的，知道吗？不在今世，就在来世，知道吧？所以这边。罗马书讲说，不但如此，就是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要知道，患难生忍耐。患难就是说，你所处的这个环境，你感觉不舒服，知道吧？感觉不舒服，就像说大冬天你就穿个单衬衫，冷得要命；或者大热天你穿个棉袄，你热得要命，你就不舒服。但是我们要忍耐，忍耐是一个积极的，而不是说苦哈哈的。哎呀，我这个实在没办法，我只能这样了。耶稣不是说他只能来世上，知道吧？他是学习顺服天父，自愿来到这个世上，自愿走到十字架上，知道吧？如果他不走十字架道路，他不上十字架，没人能把他进上去，知道吗？这就是我们忍耐所要做的。我们要有一个积极的态度去面对这个事情，去和解这个事情，而不是处于一种被动的角色。因为我们有一种内在的力量，这种力量是属天的，是从神而来的。如果我们有了这几项的话，下边的两个，彼此包容、彼此饶恕。如果我们能做到彼此包容、彼此饶恕的话，你在一个任何环境当中，你的心情都会很好。如果我们没有这一个，你在任何环境当中都是一头雾水。但是我们要做到包容、要做到饶恕，具有上面几个品格。我们要谦虚，我们要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要说话要温柔，我们遇事不急躁要忍耐，我们要寻求神的帮助，我们要有恩慈，我们要有怜悯的心，这时候我们才能包容。那包容在其他不同地方要翻译成受苦，翻译成忍耐，翻译成忍受，翻译成忍。所以说包容就是啥？就是吃苦，知道吧？这个吃苦是为基督吃苦，为神吃苦。 我们所做的一切，你所受的一切苦，哪怕是1秒钟的苦，神也记录在天上，记在他的册子上，将来会给你奖赏。彼此饶恕，饶恕是什么意思呢？行使恩典，自由地表达爱意，就是愿意、慷慨的、自愿的、情愿的来帮助对方，来赠与对方。这边说啥说？主怎样饶恕我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所以这个饶恕呢，它就是一个，就是 middle voice，它既不是主动的，也不是被动的 middle voice。所以 middle voice 就是说，他从心里边愿意做这个事情，就是我愿意饶恕你，知道吧？你得罪了我，不是说我必须饶恕你，好像我不饶恕你，我就没办法。我是非常愿意饶恕你，在这个饶恕当中，我也得到喜乐，然后对方也得到喜乐，这是基督所做的，知道吗？基督完成了天父给他的旨意以后，他心里面非常高兴，他现在坐在天父的右边。那同时呢，我们世人也得到他的救恩，我们也非常喜乐，这是我们饶恕的真正的内涵。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一个积极的、主动的、向上的，而不是被动的、无奈的、无可奈何的。这是神给我们在穿上新人的时候，就像我们小时候啊，特别盼望那个。你们有谁说？哎呀，我又快到腊月30了，又过年了，我又要穿新衣服啊？有吗？肯定没有，知道吧？再傻的人也看到新衣服，看到好吃的也会高兴，知道吧？如果你觉得你穿新衣服，它太苦闷了，那你这个人可能就变成超人了，知道吧？所以我们在世上，今天依然在世上，我们要学会耶稣所教导的我们这样的品格，在圣灵的帮助下，我们有了这些，我们的生活就有平安。圣经讲说，在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流露全德的。所以在所有这些品格当中，当然前面没有谈到爱心，但是在每一个品格当中都有爱心。所以我们先看上这个全德这个意思。这个全德就是完美完全，这也就是希伯来书第6章第1节，这是唯一出现的两个地方出现这个词。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我们现在在星期五的那个查经班，我们学习那个希伯来书，也刚刚学了第6章，说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这两个是同一个字。所以说，爱心呢，是一个完全的联络剂。那联络呢？就是我们说的，就像我们像你就说各种各样的胶水，它各种各样的东西和它粘合在一起，粘合在一起。那人和人之间呢，这关系靠什么粘合呢？就是靠你的爱心，知道吧？你爱对方，对方也爱你，那就粘合在一起了。所以在这边说这句话，我们可以从3个层面来理解：爱情是完美的，使人合一的联合剂。爱情是一个很完美的东西，可以使人和人之间互相合一、互相来往，非常的和谐。那换句话就是说，我们根据上章就说，爱情是全体贵重迈向完美和成熟的催化剂。因为保罗在这里一直教导说，整个哥罗西教会，你们要避开那些神秘主义的骚扰，避开神秘主义的那些诱惑。完完全全在基督里边，向上仰望，向上寻求，这一个集体的劝勉。所以，爱情在一个集体当中，可以使整个的集体走向成熟，走向完美。第3个层面，前面提到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爱心贯穿于所有的品格当中，所有的品格当中。所以，爱心是我们在基督徒当中最最核心一个东西，离开了一个爱心，光讲真理，难以成为一个基督徒。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如果你光讲爱心，不讲真理，那你也不一定是基督徒。因为很多的群体，很多的那个宗教都讲爱，而且他们的爱呢，和我们基督徒那个爱心比起来，有时候甚至比我们还爱得好，爱得高尚。爱的那么明朗，但是我们基督呢，教导我们既要有真理，又要有爱心。所谓真理，就是认识神是独一的神，认识耶稣基督，他既是神，又是人。 所以我们要有爱心，在任何事故当中、任何调节下、任何环境当中，如果你失去了爱心，就像保罗说的，如果他没有爱心，就是他整天能讲那个先知讲的话，又如何呢？那也造就不了人啊。所以，我们传福音最根本一环，必须要爱人，爱那个世上的灵魂得到拯救。那么做起事来，太可惜了。做起事来才不会是一个负担，好像说啊，我又要做什么事情，变成一种负担。结果如果说我们做事变成一个负担的话，我们会生活的会很苦的，知道吧？生活会很苦的。所以我们怎么样慢慢的操练，变成一种为神传福音传的上瘾，你不传你就痒痒，知道吧？那个就是神所喜悦的啊，所以我们要有爱心，我们要传上平安。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能着成为一体。那什么是平安呢？平安我们世人都知道啊，我没事就行，我一切顺利。那么遇到什么事情很容易处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平安。但是圣经里边讲到的平安是什么？我们与神和好了以后，神所带给的我们最实质性的那种东西才叫平安。所以说，如果说我们不信耶稣基督，我们的平安充其量是世上的平安。只是还有，翻眼睛就没了。老板给你奖金2500，非常高兴。一天和你对面的老王讲他5000，你立刻就不高兴了，钱马上就没了，知道吧？这个是世上的平安。但我们在天上的平安是什么呢？天上的平安就是说，给老王5000，感谢主，他得的比我多，他的生活可以更好。并且赐给我2500，我的生活也可以更好。高兴，这个就是平安，它不会消失的，知道吧？所以人们市场追求平安，就是追求物质财，钱多一点，啊，钱多一点。我们那个去那个，12月那个，我们去那个穆德退休会，在那边碰到一个，也是一个外卖的餐馆，一个做的挺辛苦的。晚上我们是8点多去那边，他说，就是我们那个神牧师说，啊，神祝福你啊，希望去那个去教会啊，附近教会说。哎呀，忙得不行啊！等这个钱攒够了，他说等钱攒够了，我们再考虑这个事情。那钱什么时候够呢？钱没有个够的时候啊，钱没有够的时候。所以物质财富，你像那个柯达老板，一天24小时都赚钱，知道吗？因为他的柯达胶卷，你那个东边用西边也用，时时有人用，时时赚钱。但是赚到最后赚的太 depression 了，这个钱解决不了他的问题，最后选择自杀了，知道吗？所以这个物质财富并不能给我们带来的平安啊！有的人住的很大的房子，好几个房间，晚上睡不着，2、3、4、5个卧室轮流睡一遍，天亮了。还有人追求名利地位，今天还高高在上，整呵斥人，第二天就变成阶下囚。追求各种宗教，我们现在宗教很多了。如果说大的小的宗教算起来有上万种宗教，各种各样的民间宗教啊，因为每个地方都有他自己的这个土产神啊。我们说各地有土产，不但有那个吃的土产，那个神也他土产啊，就他地方，就他方圆势力里他有一个神，知道吧？所以各种各样的民间宗教太多了，知道吧？但这些都得不到各神美好一个关系。这个平安呢，是基于我们和基督的一种美好的关系，是神所赐给我们啊，是吧？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我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大有盼望。所以是，这是真是因为我们信神，我们和基督和神有美好的关系，所以呢，我们才会有这个平安充满我们的心。平安，耶稣说的更直接，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担，所以神所赐的平安是我们个人寻求不到的。唯有和基督关系好了，他作为一个礼物赐给我们。我们看这一点，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吧？你们也为神能够归为一体，就是说，为了平安，you are called in a body，就是为了平安，你们被呼召成为一体。这个一体就是我们的身体。按圣经说的，就是我们基督的身体。就是说，为了平安的缘故，我们众弟兄姊妹被呼召成为基督徒， 都成为基督身上的肢体，这个就是这句话的意思。所以说，要得到平安，我们必须在基督的身体上，你必须在一个群体当中，必须在一个教会当中。所以说，如果说你认为说啊，我相信耶稣，我自己做基督徒来了，我自己在家读经的话，自己在家在网上看那个有名的那个传道人，有名那个布道家讲的各种各样的经文，非常的享受，短时间可以，长时间不行。因为我们做基督徒，必须在基督的身体上，必须肢体之间，必须互相的互动。思想一下，如果说你的左手和右手不搭配的时候会什么情况？你的手和脚不搭配的时候，你的五官不搭配的时候，这个什么情况？所以，我们基督身上肢体就是我们要学会在一个群体当中互相搭配，知道吧？互相搭配，有的做饭炒菜，有的洗锅，有的扫地。知道吧？有的唱诗歌，有的带查经，啊，各式各样的，每一样事情，在神眼里边都是看为尊贵的，都是高尚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没有说扫地就比站讲台侍奉就低贱，绝对没有，知道吧？扫地的人在将来都在讲上，不一定比这种在台上整天那个哇啦哇啦的这个讲上少，知道吧？所以我们要学会这个神给我们的恩典，也要明白。神给我们的各种各样的这种应许和盼望，所以我们在主基督身上互为肢体，这是神给我们的心愿，也是通过这样一个方式，让我们得享他的平安，得享他的平安。所以我们那个两个礼拜之前，我们去那个社区麦福音，这就是我们教会弟兄姊妹作为一个整体来侍奉这个社区，让这个社区呢。更加的了解教会，当然是最后是归向基督，知道吧？我们感谢弟兄姊妹，不管是在家里边坐着，在这边包装的，或者是走进那个大厅义卖的，这都是为神做工，都是宝贵的，知道吧？我们也感谢主，就是说社区可以让我们在他们这个就是说活动当中能够参与这种义卖，希望我们能够更广泛的参与各样的社区，原来那个 Pastor 每次讲到说，希望我们那个突破这个四面墙，走出社区，走出这个墙，和社区打成一片。目的就是让社区更加的明白，这个世上有基督，这个世上有光，这个世上有爱心，知道吧？这就是我们所要安上新人以后所要做的。那同样的，今年夏天呢，我们也要去那个洪都拉斯6月23号到30号，那里边有很多很多贫穷的人，知道吗？因为在那个地方，他们没有这种家庭的概念，也就是他们男女在一起不需要说啊，我和你相爱了要组成家庭，要领一个结婚证，没这概念，想在一起就在一起了，知道吧？在一起完了生下孩子，那个男生高兴走就走了，也不存在说他有那个抚养家庭的责任，不存在这问题。所以很多的家庭，我们看这照片上都是女的抱着孩子，一大堆孩子，他们孩子不像说那个独生子就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的，知道吧？至少我知道一个家庭，五个孩子四个爹，五个孩子四个爹，所以那里边非常的贫困，知道吗？所以我们去了会探访他们的家庭，我们看到他们这种生活的简陋，回想我们得到神何等丰富的供应，就会更加的感恩啊！我们也会去监狱里面。给他们带来盼望，让他们能够信主。同样的，我们也会给那边的儿童讲的圣经故事。那边的儿童无样无样的，一大片一大片的。整个洪都拉斯15岁以下的儿童占到33%，也就是三分之一的人口都是15岁以下的，非常年轻的一个国家。所以，希望这些孩子们从小就能够听到神的话语，从小就能够被神的话呢，神的爱所感动。所以，我们今年一大早就这个一开年就提出来说，就是说，希望弟兄姊妹尽快的做出安排。我们也只是和世界抢时间的，知道吧？和世界抢时间，因为我们在这个东西岸的这个活动太多了啊，安排太多了，所以我们这个时间先给大家提出来说，希望大家把这段时间留出来，可以参与这样的事工。在这样的事工当中，其实我们得到的更多，知道吧？我们能够更加体会神的心意， 更加明白神的心意，也更加感受到很多，有一个感恩的心，有一个喜乐的心。当然，我们也会把这个基督的福音带给当地，啊，也是神所喜悦的。最后一个船上，感谢主的一切恩典，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神所供应的，没有一个东西是我们自己得来的。我们的生长也好，我们做各种事情也好，我们得获财的能力都是神给我们的，所以我们要感谢神。当我们学会感谢的时候，我们在任何一些团体当中，也都会看到别人比自己强，就会有一个和睦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我们要穿上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要穿上爱心。爱心是一个最重要的东西，是贯穿一切的东西。不管你做什么事情，如果没有爱心，那做的果效就大打折扣。如果有爱心，那做的事情就是事倍，那个叫事事或者我们要穿上平安，我们要穿上恩典，穿上感恩。我那个星期五。星期五那个有机会和那个就是从加拿大下来的高弟兄，去那个巴尔的摩和加花坪那边，就是他们不是举牌子嘛，我去之前听。星期五那天是很冷了，在我记忆当中，大概呢是至少说离开我们县城，高中毕业以后，这高中毕业40多年了，我经历过的最冷的一天。因为那天是温度倒不一定很冷，但是风很大，知道吗？站在那个地方，站在那儿需要用力的，知道吧？需要用力站在那儿，从来没想过说你站那儿还需要用力，知道吧？因为你拿这个牌子它风刮过来以后，那个风都包住了，赶紧往前跑。你要站那儿还需要用劲，知道吧？所以，但是说，他只是从就是说各个地方来的，不是一个地方来的。有一个牧师是从那个。丹佛开车开了3天，开车开过来的，住在这个朋友家，完了参加那个电子舞蹈，所以我们那个感谢主，我们就是这个在这个巴尔的摩站了一个多小时，完了又后来去那个加哈平，加哈平这边就下午了，风小一点，这个照片上这是一个穆斯林的青年，我给他就我们通常发那个福音卡片，那福音卡片那天大概发了就是。应该就50张左右吧，从来没发过这么多。但是一天发的比我一生发的还多呢，知道吧？我给他开票，他说我是一个穆斯林。我说穆斯林也没关系啊，我们那个啥，我们也经常就是说学习那些就是说穆斯林是怎么回事儿，你也可以学习我们基督教是怎么回事儿。那跟他开票聊了半天，反正他把卡片接纳下来，是一个穆斯林小伙子。这是两个那个这黑人女孩，她们笑嘻，她们是那个基督徒了，就是她们也给我们祝福，我们也给她们祝福。这个就是碰到这样的人，你会那个挺就是说，就是挺得到鼓励的啊。有的就是车开过来以后，他们就是说也那也肯定是基督徒，他们鸣笛啊，一边竖起大拇指一边鸣笛，那都是就是说赞美神啊。那这个弟兄是。他是在街上这个校友做 security，但是他就过来问说，他就问这个是 narrow gate 和这个 broad gate，就是什么窄门和宽门的事情。后来又问那个问到说那个信心和行为怎么办？反正他是基本上有一些就信，但是他有一些问题。他在这边和我们那个就是那个这是张者传道，他和他这边交流，我在旁边是发那个都要发单张的。那大部分的人，亚洲的孩子啊，80%都拒绝。那个我们，因为我们一看就是中国来的嘛，一看他就绕着跑的，绕着跑的。有一次我就追着三个女孩，先逮了一个女孩，追上一个，那个女孩就说：“我说是逮这个另，他们在这个边上等车，逮另外一个。”我说：“神保守你们，神保守你们的学业，保守你们的你们那个 test examination。”他们也挺高兴，是吧？那另谁给他们？但也有的就是说，好友就拒绝就多少。其他注意的人一半一半吧，一半一半，还有几个就是说，I'm Jewish，有至少有三个 I'm Jewish。我说神祝福你，所以就是说我们，在这些事工当中， 你说问这些管用不管用？我不知道。有一个人，就是说去了高俊雄他们教会了，去了高俊雄他，他说在街上有人给他这个发单张，没反应。第二次又给他发单张，跟他说："那我就去看一下，知道吧？"所以说有时候你第一张单张可能会管用，但是发的多了。发的多了啊，三番五次接到这个信，因为这个人活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为什么这个事情老发生的时候，他就会思考，知道吧？这时候圣灵也就做工，也就做工，所以说我们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用各种各样的机会来传递神的福音吧。这个照片，挺有意思啊，我跟你们分享。他们是来了，先在那个新泽西，后来去 DC，星期五他们在 DC 这边举牌的。完了呢，高俊说：“你们举牌的也挺累的，挺辛苦的。人家在那个加拿大，你想，冬天零下几十度雪地里边，那站上用不了那个几个小时，站上10分钟、20分钟。最后我们在巴尔的摩这边教育这个站住，最后站的那几个人说：‘哎呀，不行了，那个脚实在是就像冻了一样。’说：‘那我们就赶快走吧，就回去吧。’后来我也就回家了。他们在 DC 那个站这个举牌的时候呢，高俊说。”哎，说啊，就是也心里也累啊，就是说你给我一个意向吧，让我看到主的恩典吧，再给他个意向。那之后呢，他们看的是哦，这个你把这个灯关一下，可能会看得更清楚一点。这个红开头上面，那个那个哎，对，那个，就红箭头上边啊，看起来那个有点像楼梯式那种感觉，能看到吗？看起来是楼梯上面，那上面像就像一个拱门似的，知道吧？所以这是他当时他说，这像一个天梯似的，天梯似的。如果说你光看到这个，因为我们说天上的云彩那个东西，千变万化，你想怎么看怎么看啊，这是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领受。但是我们说，神的灵是参透万事，有的人看见就看见，我说你看出一大堆乱七八糟东西，但是他看只是一个天梯。那还有一个。这是铜车贴上写下的十字架，贴上写下十字架。所以说，在我来看，我们要上天堂，要走那个天梯，你唯一的道路就是十字架的道路。这就是给他的信心，给他的启示，给他的意向。所以，我们传福音，你最有效的力量，还是就是基督十字架的力量。这也就是保罗说的。我不穿别的，就穿基督并他跟钉十字架，知道吧？所以说，我们通过弟兄姊妹他们的分享，也给我们一些鼓励啊！希望我们真是在每一个时刻都能够不断的脱去我们这些邪情私欲啊、贪婪、毁谤、诱惑、恶毒，不断的穿上我们的恩慈、谦卑、怜悯、温柔、忍耐，处处有爱心。我们随时随地彼此包容，随时随地我们彼此鼓励，随时随地我们揭发爱心，真是让我们在主里边亲如一家，和睦相处。因为我们这一家，这个不是说在地上10年20年的，我们将来在天上是永远也在一起，我们一大家人，知道吧？所以我们在现在在那个日光之下，就操练在日光之上的生活，这是神给我们美好的愿望和盼望，也神也赐给我们圣灵。做我们最初的帮助和引导，我们做一个接触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您，您借着您的话语，再次的提醒我们，让我们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求主的圣灵继续引导我们，带领我们。主的话语再次随时的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神的人，我们是圣洁蒙爱的人。是吧？主给我们何等大的恩典、祝福和应许，是吧？让我们的所言所行都能够被圣灵所引导，让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让我们能够谦卑做人，努力传福音，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你，能够依靠你，能够成为神家中的儿女，能够得享神从创世以来为他们所预备的救恩、恩典、喜乐、平安、一切的平重、一切的安稳，是吧？求主使用我们。在座的，还有在线上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愿我们的所言所行能够荣耀主的名，荣耀归给天上的父。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